我们上几节的课讲过，凡是不是根据圣经做出发点的世界观都是抽象的。圣经所给我们建立的世界观，包括形而上学、知识论和伦理，至少三方面。形而上学就是宇宙是什么，宇宙的真相、事物的真相是什么。 What is What is What is reality What is it 宇宙的真的情况是怎么样。知识论就是我凭什么知道我所知道的。 On what basis do I know what I know。 伦理学就是是非的标准。那在形而上学方面呢，我们相信宇宙的创造主神是无限的、永恒的、不变的、有位格的。 OK， 无限的、永恒的、不变的、有位格的，是人不能够透支，但是因为他启示了自己，所以我们能够认识他。人是不能够透支、不能够完完全全的认识神的，这个是不可能的。我的意思是说，人不可能认识神好像神认识他自己一样，人不可能认识神好像神认识他自己一样，那样的认识那只有神才有。但是既然神启示了自己，具体的这个也是诺斯底派、存在主义、巴特等等不肯承认的，神具体的在时间空间启示了自己，因此人能够认识神。好了，今天呢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看诺斯底派的异端错在什么地方。这份的材料呢，大部分的文字来自基督教教义史，伯克夫写的基督教教义史，赵忠辉牧师翻译，改革中翻译社出版。那本书呢翻译 的这个准确性 差别很大，这弹性很大所以呢我读了修改过，然后呢把精华呢再用一个主题的组织方法再给它消化了，组织出来，还加上一个各位认为很武断的错跟对。那这个错跟对由谁来判断呢？凡是写的正跟误的都以尼西亚信经、尼西亚会议和加克顿会议，除非有一些是我用后来改革中的就是宗教改革的标准来衡量的，我会注明这些是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都承认的，除了一个小点以外，这个是大公教会承认的正统信仰。所以正统跟异端是有标准的，圣经是我们最高的标准。然后圣经写完之后，早期的教会从约翰写完启示录到尼西亚会议和加克顿会议325跟451嘛，这段时期呢教会回应圣经做出了一个大公的回应。当然这些大公会议也不是绝对真理，但是至少对圣经的绝对真理做了尽他们所能做了一个整理。好，我们来看诺斯底派的上帝观、人观跟宇宙观是什么。诺斯底主义认为宇宙不仅仅是有一位神，有很多神，最高的神是纯有或者纯神性 pure divinity 或者是 pure being。 那说纯神性、纯有，你一听就知道这两个是抽象名词，不是一个有位格的名字，不是耶和华那用抽象名词来为神做定义呢，本身就告诉我们诺斯底主义，因为他们跟着柏拉图的哲学走，他们呢就认为呢宇宙的最高的真理是抽象的，也就是说是非位格的 impersonal 无情的，而他的神性呢放射给不同的灵体，放射呢就是我所说的神性或者是纯有有分多分少，最多的那个纯有就是最高那个神呢就把他的神性呢就放射下来。我打个比方说最高的神呢就好像纯金子 24K， 而放射下来的是 17K， 再下来是镀金的，再下来是金粉，到了最后就成没有金子了神性或者纯有呢，他们错误的认为纯有或者神性是可以分多少，最高的是最多，
最下面是没有。好，他的神性放射给不同的灵体，神最高的神和灵体就造成一个叫做丰满 pleroma。所以新约圣经讲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的充满，那个充满那两个字啊，跟丰满呢都有关系的。保罗在以弗所书是回应，是批判的这种的丰满观或者充满观，然后呢用圣经用神的道来取代。那我先停一停，诺斯底主义为什么我们要研究？除了它是神学院里面早期教会历史必定要知道的以外，这个不仅仅是1900或者1800年前曾经干扰过教会的异端。诺斯底主义在未来的20年，在21世纪，他们就是有一些基督教里面最新派的神学家，他们要试图用诺斯底主义来取代吞灭正统的基督教，不是开玩笑的。我再说一次啊，基督教里面，哈佛神学院、普林斯顿神学院里面有两位女的教授，还有其他很多的啊，一位最有名的叫 Elaine Pagels, P-A-G-E-L-S, 他们要试图用诺斯底主义吞灭取代我们的正统的基督教，也就是说，再过20年，我们所谓福音派、所谓纯正的基督教呢，就会被人定为是异端或者是边缘。我没有夸张的。我们来看啊，《达芬奇 Code》《达芬奇密码》这本小说，它为什么不光光是被大众欢迎，而且是被圣经学者，当然是福音派以外的不正统的圣经学者这么热烈的欢迎？好像 Elaine Pagel 这种圣经学者呢，Dan Brown《达芬奇密码》的作者，他本身他个人说。这本是纯粹是小说，不过这本小说是根据历史的事实写成的。好，所以按照 Dan Brown 这个非常阴险的人，他说我写的是虚构的，但是虚构的里面或者背后有历史事实。好，他所讲的历史事实是什么历史事实呢？就是诺斯底派。他所用的史料就是我们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都承认是异端的诺斯底主义。他用了一些的伪经或者是旁经，他就把那个当作是历史的材料来用。那用这些历史材料所结的结论，当然可以说耶稣是结过婚啊等等。除此以外，诺斯底主义也是西方的新纪元运动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神学思想的架构。那这个新纪元运动就是道教、佛教、印度教加上以前罗马希腊的异教还有巫术交鬼等等一大堆的东西混合成的一个的所谓运动它不是一个有中央组织的一个运动。那诺斯底主义里面有自称是基督徒的，那也就是那些愿意追随耶稣基督时代的诺斯底主义的，但是自称为是基督徒的，在洛杉矶已经有一间诺斯底主义教会的，就是说把古代的这个异端呢再复活再复兴啊。所以我们研究的东西天下没有新的事情啊。好，我们来看啊，他说宇宙没有一个神，有很多神哦，最高的神是纯神性，他的神性放射给不同的灵体，神和灵组织诸灵就是以弗所书讲的那些有位的掌权的执政的那些咯造成一个丰满。正统的艾任纽跟特土良这些第二世纪的教父，当然他们所讲也不是完全100%是正确，但是呢至少他们对异端会站得很稳的。宇宙只有一位神，他的神性不与任何其他活物分享，神是神，他的神性不会与天使跟人分享的。不过神造人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有些神的属性是可以传递的，可以传递是一个神学名词communicable, 神的属性有一部分传给人的，人是有限的，在有限的范围里面起初人是圣洁的、公义的， 智慧的等等。这些可传递的属性都因为亚当犯罪的缘故受了污染。总的来说，神的属性是不放射的，有些是传递，但是不是放射。说放射呢，就是人就像一个神一样啊，不是的，是神把他的属性在造人的时候赐给人一部分，不是所有的。第二，人里面有神性，因此人性与神性只是量的不同，不是质的不同，这是错的。正确的是，造物主与被造者之间有着绝对无限的区别，人性就不是神性。三，若要得救，必须要领受秘密的仪式。那有一些分辨异端的基督教组织呢，自从1960年代就写一些书批判李长寿的教导，他们也指出李长寿有多多少少诺斯底主义的影响。那尼托生弟兄有没有呢？这个也是很值得研究的，因为李长寿的很多的主要的观念是来自尼托生。正确的是，要得救必须要信靠基督认罪悔改，而洗礼呢是公开的仪式，不是秘密的，教会来做见证人。那这里我们不是讨论得救需不需要洗礼的问题，我没有在这里讨论。好，下面错误的诺斯底主义说物质是邪恶的，其实呢有一部分基督徒也这样的错误的认为。正确的是，物质被造的时候是好的，物质是好的，神要我们享受他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比方说食物，以他规定的方法来享用，也就是要节制。我们若认为物质是邪恶的话，要就是禁欲主义，不然就是无律法主义，就是放纵。唯有正确了解神的律法，使用神的律法，顺服神的律法，才能够避免律法主义或者是非律法主义的。第五，诺斯底主义认为有两个神，一个是至善的神，他是无底的深渊，这个也就是恰恰就是存在主义跟巴特所讲的全然他者。另外一位神呢是创造主，就是旧约的耶和华，后者是有激情的，是次等的神，这是错误的。正确的是只有一位神，他是创造主也是救赎主，他就是至善的神。你看我们今天呢很自然的说，当然啦，神是创造主救赎主，这种的这么简单的真理呢都是经过争辩而保存下来的。好，继续我们来看基督与哲学。先看错误的，为了要向知识分子传福音，就用了哲学来配合真理，甚至不用哲学来解释真理，取代真理。第二世纪末第三世纪初的格利勉 Clement of Alexandria， 亚历山大，就是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的格利勉，和他的徒弟奥利金或者俄利根中文有不同的翻法，俄国的俄根基的根，俄利根或者奥利金，他们呢特别是俄利根呢是非常精通哲学的。就像今天不论是中国台湾香港，都有一些的华人的信徒，他们是精通孔子老子等等的哲学的，他们就要想要用哲学来解释真理，以哲学配合真理。正确的是，哲学需要被真理批判，被圣经批判，然后圣经来改造哲学，救赎哲学，而不是用哲学来套圣经真理，不是用哲学来解释圣经真理。第七，连这些教父格利勉和俄利根都认为圣经和理性都是认识真理的泉源，都是认识真理的途径，也就是像今天基督教圈子里面的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或者艺术迷说一切真理都是真理，就是说圣经和理性、圣经和人类的知识呢都是认识真理的途径，这是错的。正确的，唯有神是真理的泉源。那这个正的呢，可能尼西亚信经那时还没有想通一直到了20世纪才真的想通了这个问题。唯有神是真理的泉源，认识真理必须要靠神的启示，包括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特殊启示就是圣经。人的理性已经堕落，需要启示来改造光照，才能够正确的理解真理的。 那这句话，人的理性已经堕落，特别是十二世纪的阿奎那不承认的。今天大部分的福音派的神学家，大部分的福音派神学教授都不信这一点，自由派的更不用说，没有想通这个问题，究竟人的理性有没有堕落。难怪他们可以说老子跟圣经可以比较的啊，不是一个人在比较，自从19世纪的宣教士李提摩太、丁伟良就在做了，做到今天，不论是北美、中国、台湾、香港，人的理性已经堕落，所以人的知识呢，不是神的启示，是人对神的启示的错误的，至少有含有错误的的回应。第八，有些神学家坚持信仰的准则 The Rule of Faith， 这个名词在第三世纪，在第二、第三世纪呢，就是圣经的权威的意思。但是呢，他们虽然坚持自己是跟圣经的，就像我们今天很多神学家说自己是福音派的，但是呢，却受世俗哲学深深的影响，特别是耳力根，还有20世纪众多的中西所谓福音派神学家、哲学家，他们自称是相信圣经的，但是其实什么叫受世俗哲学影响？就是他们的形而上学、他们的知识论、他们的解经法是深深受到哲学影响、世俗的哲学影响的。正确的是，坚持圣经的权威就要从圣经的立场来批判哲学，不然就等于不是相信圣经的绝对的权威。第九，道将理性的光赐给人类。那好，我这里停一停，解释什么叫道。道呢是 不是俄利根发明的，是尤斯丁发明的，游泳的游，游泳的游啊，尤斯丁 Justin Martyr 寻道者尤斯丁，他是第二世纪初最早期的护教的教父，护教学你可以说他是第一位，自从圣经写完之后。但是呢，他这么早期的护教大将就已经搞错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太初有道，约翰福音的太初有道，那个道呢，他认为是什么呢？他认为就是神自己里面的理性 The divine reason， 就是神里面的的功能或者官能，就一个 function 理性。所以呢，道这个字啊，就是没有位格的，是无情的，因为它是神的，你可以说里面的一部分啊，父的理性。而但是呢，这个理性呢，又可能变成有位格的，它讲得很玄的。今天在中国的大陆基督教研究的圈子里面，正有人要把太初有道这个道这个字解释为话语，解释为非位格的，跟尤斯丁做的是不约而同，也就是今天中国大陆最红的基督教哲学家，他是柏拉图跟康德的专家，他也写很多文章解释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的。他们正在重复尤斯丁的错误，把道太初有道那个道说成是非位格的啊。当然他们今天表达的方法不一样，但是错是错在太初有道应该是有位格的啊。好，道呢将理性之光赐给人类，而道的光就是耶稣基督和太初有道的那个道的光，帮助外邦人认识真理，为他们来到福音面前做了踏脚石。是错的，正确的是道将理性赐给人类，没有错，道将理性赐给人，因为他是创造者嘛，太初有道那个道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当然他是把理性赐给人类，因为他是创造人的那一位。可是人类误用的理性，理性堕落了。现在的哲学中啊，古今中外的哲学并不是人原有理性的正确使用的结果。我再说一次啊，现在的哲学不是现在的人啊原来那个理性用了之后写成的东西，不是，乃是误用了理性的结果。因此人的理性需要上帝光照，理性需要悔改，来到上帝面前伏在真理之下，理性需要被上帝被改造啊。罗马书12章第2节，你们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在哲学上，在认识论，在研究方法上， 不可以效法这个世界的。好，我再解释多一次啊。那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假如各位打开一本校园出版社翻译的《历代神学精华》，忘记这个整本书的那个书名啊，《历代神学名著精华》第一篇就是讲这个，就是尤斯丁的。不过头四个字翻译错了，所以你读不懂。头四个字是神性自然，翻错了，应该说神的本性 ，divine nature。怎么翻成神性自然呢？都让一些翻译者、跟审核者、主编者杨牧姑都漏掉了。杨牧姑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怎么样在最保守的教里面出产一个最出色的新派神学家？他在当代神学词典里面做了很多的手脚，把正统神学扭曲的，还有把一篇文章漏翻译了，《意志》那一篇，你去读一读那个《启示》那一篇，你就知道。以前杨牧谷在我的中学基督徒团契里面讲到的，叫胡恩的大先生不来的话，就是他代替的，是最保守的、近前的我们的大哥哥。读完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回来之后，1970年代初开始呢，他就很暗地里用新派的方法解释古代教父的神学，然后写一本厚厚的符合神学。他在当代神学词典里面呢，有很多东西是完全翻错的，特别是护理那篇。启示那篇呢，他写一篇很长的编者注，把原来已经很差劲的文章写得更差劲。我们再来说哈，这个道呢，道是有位格的，不是没有位格的。你去读，我为什么我说当代神学词典跟那个历代神学精华，第一篇就说所有按照道生活的都是基督徒，例如苏格拉底、尤斯丁说的，就是最早的护教家，最早的护教就已经妥协了。那不是说每个教父在每一方面都妥协，总之最早的教父开始在很关键性的地方都有一些错误。所有跟循这个道而生活而思想的都是基督徒，比如说苏格拉底。你自己去翻历代神学精华选集文件号 1.1